感谢神的恩典，圣灵永远是在带领着我们。今天是感恩节的前夕，诗班今天的献诗讲到说，神啊，感谢你，我事前呢就知道了今天诗班会献诗的这首歌的名字，但是我并不知道这首诗歌的内容。诗歌的内容实在是非常重要，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信息。神在慧兰的心里面动工，也在我的心里面动工。我跟慧兰，我们没有交通过说我今天会讲些什么，我的信息是什么，他也没有告诉我说我今天的诗歌我的内容会是什么。但是我们看到神就是借着圣灵的带领，让我们有一个同一的心，因为整个敬拜是一的，从开始宣召开始一直到牧师祝福是一个整体的。所以我今天看到他的歌词啊，我就写了很短的写了一个，将你的喜乐敞开，同心歌唱，和谐甘甜，要感谢，心喜悦，围绕主座前。这是一个好美的一个图画，是不是我们将来在天上也是一样，我们就是围绕在主前，同心歌唱，要感谢。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也是应该这个样子，但是真的我们和谐吗？我们甘甜吗？我越侍奉越甘甜，还是我越侍奉越甘苦感扣啊？所以啊，真是诗歌实在是太好了，太美了哈！就是提醒我们啊，提醒我们。等一下我分享的时候会跟大家再分享关于这个诗歌方面的事情。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来到你面前，我们思想你的恩典，你在十字架上宝血为我们而流。主啊，我们怎么能得不感恩？今天华人福音会就像家一样，我们都回到家里面来过感恩节，向你献上感恩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求你圣灵与孩子同在，让你的信息能够达到弟兄姐妹的心里面。请你让弟兄姐妹有一个开阔的心，把我们的心打开。主啊，我们就是来听你的话语，我们来感谢你，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教会为了栽培弟兄们可以站讲台，每年都固定给我们这些学习的同工有学习并且练习讲道的机会。我是初学的，所以我一年呢分配到两次啊，我当时就跟孝弟兄讲，我是跑龙套的啊，重大的节日不要给我啊，新年不要给我啊，母亲节、复活节、父亲节啊、感恩节、圣诞节千万不要给我啊。那大约一个多月前，孝弟兄就跟我讲11月23号准备讲道。那当时呢他就说，假如我找到其他的讲员的话，你必须让出来。哈，那我就说没问题没问题，一口就答应了啊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八月份的时候他也派我讲道，我讲稿什么都准备好了，结果到时候他就说，严大哥你必须让出来。那我就让了啊。那我心想，这一次的话我八月份的讲稿都准备好了，那很简单嘛，那拿出来就行了啊。所以我是啊，真的很好很好，一口就答应了啊。但是我们侍奉神的人真的是要明白神的旨意，必须要有神的同工、神的同在啊，做合神心意的侍奉。 过两个礼拜，小弟兄就跟我讲，我找不到其他讲员，这天11月23号就是你的。啊，那我就是好快就答应了，好，没问题。啊，因为那个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说11月27号是感恩节，我心里面很笃定的说，哎呀，没问题。啊，好了，那好了，把电脑把我的奖章都找出来，开始祷告啦，向神祷告啦。啊啊啊，这次祷告很奇怪啊，心神恍惚，好像什么都没有，一点平安都没有，神的话语也没有，都没有。哎，我心想糟糕了，一定有问题，问题在哪里？但是想来想去想不出来。那忽然间在电脑前面那个月历一看，哇，11月27号是感恩节，我11月23号讲到，哇，马上就愣住了，糟糕了，糟糕了啊！因为为什么呢？今天的讲台必须分享感恩节的事情，感恩的事情啊！我准备的是另外一个奖章，根本派不上用场的，那怎么办？那就是说请救兵啦，来到神的面前啦，我们样样事情都是来到神的面前求了啊，就祷告，真的是要谦卑的祷告，求神，神啊，你赦免我，赦免我，还赦免我的罪，我又骄傲，我又自大，我自以为是，离开了你，求你的宝血再一次来洁净我，洗净我的不义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把你的教导显明给孩子，求圣灵引导孩子怎么来准备奖章。祷告完了以后，心里就踏实了，平安了，然后神的话语这个时候就开始给我，让我准备今天的奖章。弟兄姐妹们，当你开车子在路上的时候，碰到有这个牌子写着说 Student Driver 的啊，学习驾驶的车子，你会怎么样？我就离他远一点了，赶快换条线，免得是我去碰他吗？不是，他来碰我，对不对？但是今天呢，这里有一个 Student Teacher， 对不对？是来学习讲道的，学习讲道的啊，所以是有一个 student preacher 啊，所以各位啊，你们不要离开你们的座位，好不好？啊，因为今天是感恩节啊，我们要来感谢神，凡是有生命气息的，都要来到神面前感谢他，因为我们今天是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啊，就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神，献上感恩。大家知道美国感恩节是在每个月的在11月份的第几个礼拜四？第四个，对不对？啊，大家都知道啊。加拿大呢？加拿大是11月11号，它是固定的啊， 11月11号啊。在西方国家当中，只有这两个国家有感恩节。为什么要感恩节？就是要他的国民借着这一天来向神感恩。那今天我们就用诗篇100篇来向神感恩。诗篇100篇教导我们就是感恩，因为他一开始就是称谢，称谢诗就是感恩的诗。诗篇一开始的话就向普天下呼召，当向神感恩。诗人用了七次的命令动词，七次用当啊，就说感恩的理由是当然的事情。为什么我们要感恩？就在第二节第四节讲的说，呼召神的子民要感谢神。然后第三节第五节讲了为什么耶和华是配得我们赞美的。所以这一首诗的主要的中心信息就是说，当感谢他， 称颂他的名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。在这短短的五节中用了七次当，当的意思是什么？应当，对不对？大家回得很快，没有借口啊，我们很多借口的啊，我们侍奉的时候很多借口啊，是神的百姓应当遵行的，而且很要紧，是绝对降服顺服的事情，这就是当。我们今天用个角度来看，当乐意侍奉的角度，跟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教导。这七个当就告诉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神，我对神的态度是怎么样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应当怎么样表达我们对神恩典的回应。七个当的后面都有一个动词，所以这不是一个理想，也不是一个想法，更不是一个理论，而是一个实际的行动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当向耶和华欢呼。当一个人最高兴的时候，心里充满快乐、满足、盼望，他就会欢呼。今年五月底，我去洛杉矶参加我侄女的医学院毕业典礼。当主席宣布说我们典礼完成的时候，所有的毕业生呼一下就跳起来，然后把他的帽子一摔，摔到半天高。这就是欢呼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上一次什么时候为了什么而欢呼，你还记得吗？没有啊。当我们的球队，我拥护的球队拿了冠军的时候，哇，好高兴，欢呼了，对不对啊？我得到我自己心爱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会欢呼，对吧？我升职了，加薪水了，哈，那我会欢呼。甚至看到年轻人，看到自己心爱的明星、歌星，那种叫的那个声音也是欢呼，啊。但这些都是很个人的，这些都是属于物质性的。那你一定说，严弟兄，你上次什么时候欢呼啊？你还记得吗？我很记得。今年四月份，我的女婿下岗了，哇，真是不晓得怎么办。我一直劝他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向神求，啊，把这些都交给神，啊。后来，经过几个月，啊，我的女儿就跟我讲说，哦，老公找到工作了，而且工作的条件比以前的还好，哇，我就哗哗哗哗哗在那里欢呼了，啊。这是我跟你们分享的啊。好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，我们是应该要欢呼的啊，因为耶和华他是王。我们来到君王面前，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？应该欢喜快乐。古代国王面前，我们来到国王面前，我们要很小心啊，因为来到国王面前，我的言行、我的举止、我的说话的声音都很重要，因为国王他有什么生死之权啊。我们做个例子，大家都记得尼希米，对不对？尼希米在亚达雪西王的面前管理国王的膳食饭食，他听到耶路撒冷的城墙拆了，被拆了，城门被火烧了，就哎呀，很难过啊，很难过，掉眼泪了，几天都不吃东西。有一天，他来到亚达学习王的面前侍奉他晚餐，倒酒给国王。国王看到他脸色不对啊，愁眉苦脸的，就问他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这么不开心？你有没有生病？你一定有什么事情不开心？你心里就很害怕。为什么害怕？假如国王说，哦，来人啊，怎么给我脸色看，把他拖出去给斩了，马上就杀头了。所以尼希米很害怕，一方面他应该很高兴，因为国王关心他， 但是他很害怕啊。那请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是应该怎么样？应该欢喜快乐啊，因为神不是一个严厉不讲理的神，他不是暴君。因为为什么？他蛮有恩典，蛮有怜悯，他是统管万有的主，所以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向我们的王表达我们的崇敬，我们的欢呼。那我们做些什么啊？哦，这样就算了吗？不是的，我们要唱诗歌，我们要跳舞，我们要祷告，把这些动作献出来。这些动作是什么？都发自我们内心的，是一个最真诚最渴望，是自然生命的流露。因为为什么？我心里面充满了快乐，我有盼望。在教会的服事当中，诗班的侍奉是最接近天上的侍奉。因为为什么？诗班是很快乐的，又是蒙福的。在启示录第四章第八节到十节讲到说什么？天上的天君活物都昼夜不息的歌颂赞美敬拜神。诗班就是这样咯，对不对啊？那一定问我了，你会问我，那严弟兄，你为什么不去参加诗班？你们看看我这个破锣嗓子可以吗？啊，罗慧兰一定第一个不要我啊。好，但是我们每个星期我们都有机会在这里赞美敬拜神嘛，对不对？请问刚刚永春领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，你敬拜吗？你开声唱吗？大声吗？所以我们要赞美神，我们必须口必须要开，我的心就会开。我的口不开，我的心就闭起来了，这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呢？所以我们要大声的向神欢呼，歌唱赞美神。所以说普天下都向耶和华欢呼，住在地上的万民，凡是有生命气息的人都要来到神面前欢呼歌唱，因为神是配得万国万民歌颂的，因为他是无限的，充满恩典的。所以这是侍奉的范围，是普天下的。好，第二个我们来看，当乐意侍奉耶和华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侍奉的态度是甘心乐意的，不作难，不勉强。侍奉是一种享受，是一个恩典，不是一种责任，也不是一个表现自己能力的机会。我们侍奉的对象是谁？是神，不是人，也不是教会。所以我们假如说弄错了方向，弄错了对象的话，我们就容易灰心失望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这样勉励我们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我们什么时候要坚固？什么时候不可能动摇？当试炼像火一样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坚固不动摇。在哥罗西书3章23到25节这样说，不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，主并不偏待人。所以我们服侍人得人的奖赏，我们服侍神侍奉神得神的奖赏。侍奉神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，我们必须经过旷野，经过江河，经过高山，经过低谷。在侍奉的道路上很容易让人产生失望，可是我们必须要抓住圣经的教导。世人就是我们常常会碰到什么呢？因为是侍奉上 我们常常会碰到什么闲言闲言闲语，批评挑剔，让我灰心了，我不想去侍奉。诗人提醒我们不要上魔鬼的当，要乐意侍奉神。侍奉是一种生命的流露，不是勉强，而是来自甘心。在原文当中，侍奉跟敬拜是同一个字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敬拜他。敬拜神本身就是参与侍奉神。当我们口里边出感恩的祷告，唱诗发向感谢赞美，这些都是神所悦纳的馨香活祭，这是侍奉的对象耶和华神。弟兄姐妹，在教会里哪些是侍奉？领会的、领事的、讲道的、唱诗的、诗情的、招待的，这些我都做不来嘛，我不做了，我不侍奉。其实假如地上有个废纸，你捡起来到洗手间，你看到那个洗手盆脏了，你就用张纸把它擦干净，让下一位弟兄姐妹有一个清洁的洗手盆可以用，这就是侍奉了嘛，这就是侍奉。那主日，我们每个主日午饭以后，我们四个团契轮流来清洁这个教会。最近有的团契负责人就跟我说，好像我们每次清洁人手都不够，弟兄姐妹吃了饭就回家了，没有留下来帮忙搞卫生。那只剩一两个、三四个团友要做整个教会的清洁，花好多时间。那为什么我不能够多停留30分钟帮忙搞完清洁才回家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试过一个人来清洁这个会场？这个会堂一个人来清洁，我做过，要做多久时间？25分钟？30分钟？清洁这个会堂最困难的是在什么地方？大家都知道了，灯下面，对不对？我的吸尘器呜呜呜，这个外面很容易嘛，这个走道很容易，灯下面最难清洁。这个灯子下面最常发觉有些什么东西？纸屑，还有呢？糖纸，对不对？饼碎，对吧？这些小的，就是说我必须要剪下，弯下身来剪，因为那个下面的话，那个有的时候那个吸尘器进不去啊，一个一个很困难。而且我们这个椅子是一个一个连的，扣住的啊，你不能说搬一个出来啊。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要做，做了就知道困难，我不做我不知道困难啊。是不是我们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要把这个纸扔在那个下面，对不对？假如你看到了有纸，你捡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不扔纸，你捡纸不扔纸都是侍奉啊，所以我们要做，我们要做。另外还有在椅子上常发现的什么？发现的是周报，就摆在椅子上，这是英文堂的比较多。然后呢，圣经也摆在那里。大家知道这个周报你每个礼拜天拿在手上，这个周报有多少弟兄姐妹在做？这是一个同心同工的一个表现。每个礼拜三，当这个讲员把这个资料给了肖弟兄之后，他必须要改然后跟上个礼拜不同的要改，改了以后呢，就给姐妹来打字，打字了以后呢，还要来校对，校对了以后呢，弟兄去印， 印了以后呢，我们还要叠，因为印出来是这样子的，我们不要叠，叠了以后呢，照带送到你的手上。你看，这个整个过程不是这么简单的哦。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周报不是说哦，就随随便便的啊，你就算要扔，你也不要说扔在地上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抱歉，我花了这个时间讲这个。好，我们来看下一个，当来向他歌唱。歌唱是一个侍奉，歌唱带出信息，而这个信息最能帮助人的，能给我们带来安慰跟盼望。诗歌一定要有内容，这个内容就是信息。一首有内容的诗歌令人百听不厌的，像大家很喜欢听的韩德尔的弥赛亚神曲，对不对？诗歌的信息也令人振奋鼓舞。所以今天我们诗班献诗，对吧？他的这个歌词，特别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说，把你的喜乐敞开，敞开我们的心，同心歌唱，和谐甘甜啊！要感谢心喜悦，围绕主座前啊，围绕主座前啊。那好，当我们弟兄姐妹上来领诗的时候，他们常常会提醒我们，我们要注意歌词的内容，因为这就是信息啊。两个礼拜前，丰盛团契献诗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他们献诗的歌名叫什么？啊，大家还记得？你们记得他们上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？你们刚才留意吗？我们13个诗班的弟兄姐妹上来，他们的怎么样？他们的脸怎么样？笑笑的，对不对？充满喜乐的上来，对吧？哈，那记得吗？有两个弟兄站在这里，他们什么？他们朗诵，用这个金节来朗诵赞美主。你们记得吗？我两个同工他们站在这里干嘛？他们拍手，就是一直在唱啊。他们唱什么？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，感谢上帝的供应。幸福是分享自己所领受的，叫别人得益处。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，每句都是真理。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，因为他必看顾你。哇，我听了这个歌词的话，心里面好感动，好感恩。请问各位，世界上最珍贵的是什么？你们想的说，哦，世界上最贵的是有两样，一样是我得不到的，一样是我失去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哈，那其实像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，不是得不到的，也不是我已经失去的，而是我现在所拥有的，而且是我现在所能把握的。为什么？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无所有的，现在你看我拥有这么多，我现在拥有的我就要感谢神啊，要感恩。但是很多人都是不留意自己所拥有的，反而是为了这个已经得不到的或者已经失去的，心里面感觉到很不愉快，是最后变得一无所有。最近你心里面感觉怎么样？很痛苦啊，阴霾满布啊，心里面不痛快。可能你有很沉重的负担，在这个负担之下你在挣扎，让你难以忍受。假如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低下头来感谢神所给我的一切，告诉神，神啊，我知道你爱我，你没有放弃我，谢谢你拯救了我，你给我生命，给我一切的美好。当我们感谢神的时候，我们不去感恩的心就被挪去了，我们沉重的心就变为清醒了，我们的担子就交给神了。幸福吗？真幸福。所以这些来都是来的神的恩典，我们要时时刻刻的感谢赞美神。灵修部的理事每个月都给我们准备一首新歌，请问弟兄姐妹，11月份的新歌的歌名叫什么？歌词内容是什么？你唱过吗？ 哎呦，好像没有反应了，糟糕了，北区团契的你们唱过吗？没有回应了，糟糕了，粤语团契你们唱过吗？粤语团契这大概昨天唱了哈，丰盛团契唱了没有？哇哦，也没有啊，二梅今天开小差了，所以就没办法来找他啊。那丰盛团契，穆恩团契找我啊，你们不要紧，穆恩团契今天下午就要唱。这首诗歌的名字是凡有气息当赞美，歌词内容什么？凡有气息万物都当献上感恩，欢呼颂扬，赞美归给物，赞美归给造物真神，他创造众生灵，他保护又同在，日日引领我们到岁月之中。哦，在感恩的季节里面唱这首歌，我怎能不感恩呢？所以我们实在是感谢神，这就是侍奉的方法。好，我们讲的第四个，当晓得耶和华是神。晓得就是知道嘛，大家都知道，知道。但是另一个是什么？另一个意思是承认耶和华是神。我们的神是自有拥有的，他是一切的主宰，我们知道敬拜的对象是神。耶和华是神，是天地间唯一独一的神，是掌管生命的主宰，又是人类的救主。当晓得的意思就是认识神是真实敬拜的基础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只有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，我们才能去敬拜他，去侍奉他。行道是从信道而来，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语而来。神的话语让我能够听到，听到让我能够信道，信道我才能行道，行道就是什么？就是敬拜他，侍奉他。因为为什么？我们都是他造的。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是目中无神的，以为自己的膀臂就是一切，自己的拳头就可以打天下。但是人能够造飞机，对不对？现在最大的民航机是 Airbus 380， 你坐过吗？但是人能够造蜻蜓吗？人能够造坦克，但是人不能造甲虫。人能够放火箭，但是人不能造建筑。人能够造很多伟大的东西，1776尺高的世界贸易中心开幕了，伟大，很高，但是人造不出一个小的生命来。除了神之外，谁能够造人出来？没有。我们认识到神是创造的主，是生命的主，是供给我们一切需要的主。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我们是他的子民，所以我们要完全的顺服他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敬拜的是谁。外邦人他们也敬拜，但是他敬拜的什么他们不知道。我们知道耶和华是神，这是我们侍奉的知识。神是造物主，我们是受造的。神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是他的仆人。因此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。神是君王，我们是子民；神是牧者，我们是羊群。看到这个关系吗？我们是被造的，所以我们是属于他的。起初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我们亲近他，我们要享受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。我们属神的，所以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智慧、我们的产权，所有的都是属神的，所以我们把我们的主权要交出来。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真理， 也是我们身处在这个世界上很主要的立足点。圣经以羊比喻百姓，神是牧者，我们神是我们的王，我们在他的草场上，所以我们就绝对的会接受神对我们的保护，神对我们的照顾，神对我们的供应。羊只会跟牧羊人，有草可以吃，羊要听牧羊人的话，听他的声音，羊自己不会走路，羊跟着牧羊人才能得到保护跟引导。好，我们下一个讲到说，当称谢进入他的门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有多少个门啊？三个、五个、六个、九个，大家不知道啊？好，我们不要数啊，我们有六个门啊。假如说你连那个 trailer 的两个门，还有我们那个 shed 的门的话，就是有九个啊。那好，今天早上你从哪个门进来？进来的时候有没有感谢的心啊？我今天进来的时候有感谢的心，是一个战战兢兢，等一下讲到不要讲些什么出来啊。后来我碰到 Elbow 我说我给你开门，我以为门锁了，又开了啊。门呢，我们从大门，就是跟 Elbow 跟大门，我们从大门进来的，对不对啊？有人说，严弟兄，我今天晚了，迟到十分钟了，我赶快冲进来找个位置坐下就算了。有一次我领会十点钟站在这里，大家猜猜看，台下有多少个弟兄姐妹？五个、十个、十五个，你看我们又数上去了哦，那就十五个以下哦。小弟兄很有信心，有十五个，我没有这么大信心了。我们就十三个。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主日崇拜，我们平均出席有多少人？大家这个周报有没有看看上个礼拜的我们出席的多少人？94个哈，那就是说我们那天会有77个到87个人他会迟到，这个比例好大，对不对？比例好大啊。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迟到呢？我两位同工他们来这里领师，他们就都有跟我讲说，一上来看到台下的弟兄姐妹很少，然后我领事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声音，我站在这里越来越害怕，这是事实啊。所以事实，那请问各位，你平常上班是几点钟的？8点半、9点，你会迟到吗？这里是10点呢，你还要迟到？另外有哪几个礼拜天我们聚会的时候手机没有响的？为什么我的手机一定要响？今天小刚来领会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个领会的弟兄上来都是讲请你关好你的手机啊，或者摆在震动档。但是那假如说只有那十几个弟兄姐妹在这里边，他关好了，那迟到的弟兄姐妹进来，那个手机当然没有关咯，所以我每次都会有手机响。好，称谢进入他的门表示什么？谦卑的、恭敬的、不敢大摇大摆的走进来，是逼恭逼敬的，带了一个感谢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今天假如我去白宫见奥巴马，我会怎么样？穿得整整齐齐的，逼恭逼敬的，我好迟到十分钟吗？让奥巴马等我吗？不会啊。神他是每个礼拜天10点钟会来到这里来等着我们敬拜他，我们要把他当成是神。假如你把他看着神的话，你敬畏他的话， 你绝对不会迟到。好，举个例子，大卫王把约柜从俄别以东家里借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在约柜前面做些什么事？唱歌跳舞啊，对不对？哈，要荣耀神啊。但是他的老婆扫罗的女儿怎么说他？嘲笑他，看不起他，说你是一个君王，你的动作怎么这么庄重，好像傻瓜一样的手舞足蹈的在那里，失去一个君王的身份。但是大卫知道什么？他来到神的面前，大卫是什么？他是仆人啊，啊，他的身份是什么？是王。但是这个王是什么？神给他的，神不给他，他没有啊。所以大卫说，我跳舞是要荣耀神，所以我要继续跳舞荣耀神，我要更加卑微，看自己为轻贱的。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21-22节。看大卫来到神的面前多么的谦卑。圣经记得一句，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。为什么？我们读经啊，我们解经啊，就是说我们要还原历史的原场，还原历史的现场。还原历史现场够吗？够吗？我们解经的时候还要重建历史的现场，这样我们才知道那个时候妇女不生育是什么？是耻辱啊。所以你看到撒拉她不生育，她怎么样？要把那个婢女送给亚伯拉罕呢？姐妹们，你们哪一位愿意说送一个女的给你老公啊？哇，这真的不得了。哈拿祷告，以利说他什么？醉酒啊。哈拿为什么？他不生育嘛，对不对？伊丽莎伯也是不生育。所以那个时候是个羞耻。所以我们念，我们读经，我们要这样子啊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个样，这是神的惩罚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妇女不生育怎么样？也没事啊。啊，举个例子，我五月份去加州看我的弟妹，我的侄儿呢就认识一个讲西班牙话的女生，那个女生很漂亮，身材很好。那我的侄儿30岁了，那也是应该讨论婚嫁的时候了啊。结果那个女生怎么说？我不结婚，我只同居啊，因为总有一天我要跟他离婚的。然后第二个点，就算同居，我绝不生孩子，生孩子我的漂亮的身材会没有了。哇，我的弟妹气死了，哇，跟我讲，大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，我要把他赶出去啊！你跟他同居去了，以后你不要回来。我们基督徒怎么可以同居的？这不是犯奸淫吗？我说，那你把他赶出去的话怎么样？他怎么孝敬父母呢？都没有了啊。所以这个问题你们想，不在我这个讲的范围。但是现在的人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不生育无所谓啊，就我还愿意不生育。神是大而可畏的神，所以我们虽然都是罪人，但是神在面前他并不把我们当成罪犯。神是慈爱的，他乐意洁净我们，是要乐意人来接近他。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要谦卑的，因为神是谦卑的神啊，所以这是侍奉的态度。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进入是表示什么？勇敢直走。走天路的话真的是很勇敢，因为为什么？困难太多了啊。假如你碰到困难就回头的话，那就糟糕了。属神的人我们必须要一直前行，手扶着犁的，不要向后看，不要心怀恶意啊！我们要不见一人，只见耶稣，要好好的谦卑顺服，舍己专心意义的来感谢赞美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在神的愿语当中有安息，安息是什么？安息是一种享受。 大卫说他只求一件事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这在诗篇27篇第四节，就有永远的安息。他用赞美的心进入神的院，赞美是一种能力，赞美是一种能力。我们看保罗在马其顿监狱中赞美神，地就怎么震动了，监门怎么打开了，这是什么？赞美带来无比的能力，也带给我们内心的安息，这是侍奉的享受。最后一点讲的说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，称颂他的名就是什么？宣扬神的名，高举神的名，这是我们侍奉最高的目标，是要叫每个人知道神的名，就晓得我们借着他的名我们就得救了。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，这就是侍奉的目的。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侍奉？在第五节讲得很清楚，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神是善，神就是善，善的意思是什么？什么叫善？和蔼可亲的，给我们快乐幸福繁荣的，因为他存在的意念都是善的，表面看起来不好，但是背后他有良善的美意。举个例子，约瑟大家都知道了，约瑟的哥哥把他卖到哪里去？卖给谁？以斯玛利人，带到埃及，对不对？后来祖母诬告他，被关起来，替法老解梦，就贵为宰相。后来哥哥因为迦南饥荒到埃及去涤粮，又重新认他。在创世纪50章21到19到20节这样说，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假如我们有这样的认识，我们在任何的环境我们都会歌颂神，赞美神。神是慈爱的，慈爱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坚定的爱，忠诚的爱，满有恩慈又丰盛的怜悯。所以我们要称颂神，神是慈爱的，因为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所以他不会改变，因为他的本性就是不改变的爱。我们这些又软弱又不配的人存活到今天，我们怎能不感谢他，歌颂他？在日常的日子中，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吗？假如看到的话，我们就很容易来感恩。神是信实的，什么叫信实？坚硬的，可依靠的，不动摇的。神的另一个性情就是他是信实的，他是诚实的，他的信实永远不改变，他是一个守约的神，他的应许永远不改变，一定会成全。因为他这种不改变的信实，我们才能确知我这个罪人，我们这些罪人因信就可以得救。因为他的信实，我们就知道他会看顾我们，他会顾念我们，无论在什么环境他都跟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会有安稳平安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。今天我们读到世人用七个当字，是七个命令，是我们侍奉的总纲，也是我们侍奉的原则。我们侍奉假如有原则的话，我们的侍奉就有果效，有果效的侍奉我们就能够荣耀神。这个礼拜四就是感恩节了，在这个感恩季节里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会过一个又温馨又感动的感恩节吗？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想到很多事情？很多事情来到我的心里面，不管是过去的、现在的、未来的，都好像这个时候就浮在我的心头里。或者你想到啊，以前有段往事，或者现在你在做的事情，或者是未来你的计划。当我们用感恩的心去看过去、看现在、看未来， 我们一定得到神丰盛的恩典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向往有幸福，我们追求幸福，好像幸福离我好远好远，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。但是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，我们心中的眼睛就被主的爱打开了。我们看到幸福的天地原来就在我的心里，有了主的爱，幸福就一直的跟随着我。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丰富的供应，我们要传扬福音，叫别人得益处，我要分享圣经的真理，使人归向基督，我要把重担卸给主，让他看顾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幸福的，我们能够今天在教会里边聚集在一起，这就是幸福。所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唱幸福，来向神献上感恩。